现在是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 众松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晚上的时间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还有健康跟时事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1月21号，礼拜三。诶，今天啊，其实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天气开始又转冷了。那尤其像是早上呢，诶，还蛮湿冷的，就是有下一点毛毛雨。所以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保暖的工作。那尤其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那像是清晨啊、傍晚的时候，这时候温度会比较低哦。所以说，如果你要在这两个时段出门的话，也要切记哦，就是出门之前呢，要先注意好你的保暖工作。那在进入室内的时候，一回家的时候呢，不要太快的打开暖气，以免说温差过大造成心血管的负担哦。所以说，就请大家在冬天的这个时刻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喽。
多少风雨的岁月，我只愿和你。熟悉的阳光，我走过异乡，我走过沧桑，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
多少风雨
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芷蕾的作品《台北的天空》，然后这个版本呢是他跟一个叫做六甲乐团他们所合作的摇滚版。好了，那《台北的天空》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哦，而且讲到真台北的天空呢，尤其是冬天台北的天空，那应该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哦，就有一点阴阴的，然后又湿又冷嘛。好了，那所以说呢，这几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啦。就虽然说礼拜一吗还是周日的时候啊，就天气比较没有那么的冷哦，但是呢因为这个冷气团啊，这个降温的时刻真的是蛮突然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密切的注意天气的状况啦。好，那讲到这里呢，刚好我们就继续来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新闻。那首先呢，像是流感的部分哦，在上个礼拜呢，有跟大家分享，根据疾管署的预测啊，有可能呢，在春节之前，流感就会进入流行期。好，那因为最近快要农历春节了嘛，然后好像有一些学校是放寒假之后又继续开学，那总之呢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晚一点啦，所以说放假的时间也稍微比较晚。不过呢因为最近还是有一些年末的活动啊聚会等等，所以说像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那根据卫福疾管署在昨天表示哦，从上个礼拜也就是11号到17号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总共是 10.4 万，而这个人次呢已经连续两周上升哦，预估呢最快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然后在春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而这个流感疫情的部分啊，现在在社区当中，就是根据实验室监测资料的显示呢，目前社区当中流行的呼吸道病原体还是以流感病毒为主，那其中以 A 型的 H3N2 还有 B 型跟 A 型未分型比较多。那尤其像是重症的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的人呢会比较多。那这个重症病例当中啊，其实有超过80%还没有接种本剂的流感疫苗。好，那所以说呢，就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所谓的高危险族群，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啊，还有一些慢性疾病，那还有像是你有一些免疫功能疾病的人呢，最好啦，还是赶快去做接种，会比较保险哦，可以避免重症的风险。而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的说明，预估呢最快在本周就会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那如果说截至今年的1月19号哦，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数呢大约是667.6万人次。那目前全国的疫苗呢还剩下大约15.2万剂左右。说如果是高风险族群的民众朋友们呢，还是要尽快的做接种。而疫苗的部分啊，根据发言人林明诚的提醒，各个县市的疫苗使用率如果说超过了 96%， 那有可能会开始减少接种地点哦。所以说如果你是还没有接种的民众呢，也可能在最近啊可以先来拨打市民专线，就是1999专线，先询问过地方卫生局就目前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接种公费疫苗，那就是先查好资讯，可以避免扑空。好的，那所以说呢，以上是关于流感在昨天疾管署他所公布的一些消息哦。那总之还是提醒大家啦，因为这一周可能会进入流行期，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健康。那如果说有任何发烧的情形啊，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哦，然后就不要去上班，然后如果是小孩是学生的话，就是不要去上学，先在家好好的休息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同样是分享到昨天卫福部疾管署他们的例行周报当中有讲到的一些案例哦。那首先呢大家去年啊可能有在某一些新闻里面听到，就是日本小孩呢很流行一种疾病叫做苹果病。那这种苹果病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哦，在台湾是叫做传染性红斑。那因为它的典型症状呢，就是脸颊会出现鲜红色的皮疹，那这个疹子呢，可能也会延伸到躯干跟四肢等等，所以说就是红红的嘛，所以才被称为苹果病。 不过呢，这个疾病啊，它大多都是会自行康复的、哦、就如果说是轻的话呢，诶，通常啦就是可以自行的痊愈。只是呢，在近期啊，在台湾哦，有接获一起通报。那这一起通报呢，是在台中哦，有一个小女孩呢，她被通报为疑似是流感并发重症的感染。不过呢，后续检验啊是流感的阴性哦，详细的死因呢，还是有人由这个检调来厘清当中。那外传啊，这一案的女童呢，感染的是微小病毒 B19 型，也就是刚才讲到的苹果病。那根据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个病毒呢，传染途径跟多数呼吸道的传染病类似，主要是透过飞沫来传染。而在感染病毒后4到14天，就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症状。不过通常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包含发烧、头痛，还有肌肉酸痛等等，那跟一般的感冒症状类似。如果说是轻症的话呢，就可以大多数啦是自行可以痊愈。那除了小孩之外啦，成人也是有可能会感染哦。但如果说是成人感染的话，诶，就比较少起疹子啦。比较常见的症状呢，可能是关节痛、关节炎的症状等等。那一样呢，大多也都是会自行痊愈。只是呢，在比较罕见的状况下，这个病毒呢，它也有可能会侵犯到其他的器官系统，像是本身呢有血液疾病哦，可能会侵犯到造血系统。那如果说有慢性贫血的话，可能会造成贫血的症状更严重。而如果说本身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问题哦，那感染的期间可能会持续的比较久，然后症状也比较严重。而如果说比较特别的，可能是孕妇感染的话，则有可能会造成胎儿贫血跟水肿，严重呢可能会造成死胎等等。所以说呢，这个疾病啊，苹果病，诶，它虽然说听起来算是就大多状况下啦都是会自行痊愈的、哦、可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呢，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而如果说在预防跟治疗上，根据林永清医师表示哦，微小病毒呢目前没有抗病毒的药物，也没有疫苗，所以说在治疗上呢还是靠着支持性疗法。而预防的部分呢，其实就跟一般的感冒一样啦，就透过勤洗手啊、戴口罩等等来做这些预防啊。所以说啦，最近就是年末，你可能一些活动有一些群聚的部分呢，诶，还是要特别小心啦。那除了这个苹果病可能在台湾比较少见之外，就还有刚才讲到的，因为流感快要进入流行期了，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那尤其家里有长辈啊，或者是家里有小孩的人呢，诶，真的是要多多的留心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来迎接春节假期咯。
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学老婆迪尼洛。 是女生，
哦哦哦，
我是女生，
哦哦哦，
我是女生，
哦哦哦，
我是女生，
哦哦哦，
你不懂女生。
歌曲来自于徐怀钰的作品《我是女生》。那刚才就提醒大家，流感呢进入了快要进入流行期哦，所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预防。那勤洗手、戴口罩都是很基本啦，尤其是你要去一些群聚的地方呢，也真的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
爸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 chill 的住宿。
啊，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吧。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这是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在这几天，诶，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就突然觉得，哦，我的身体或者是我的心情突然很不好，就是很没有来由的突然觉得心情不好，然后身体感觉不太舒服，感觉头晕晕的呢？诶，这个呢可能不是你的错觉哦，这个呢可能跟所谓的磁暴有关系。好的，那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哦1月20号的早上9点就有发布了警示，就指出了这几天呢，诶，这两天啦，因为地球磁场扰动，这个扰动非常的剧烈哦，所以说预期呢会在短时间内达到剧烈等级，可能会对于电力系统还有太空飞行器跟这个无线电波通讯呢造成一些影响。而除了这个对于联络系统造成影响之外，也会让一些比较低纬度的地区哦，应该说相对低纬度的地区呢，也可以看到极光等等。好，那这个磁暴呢，大家应该这几年都有在新闻里面听到啦，就是我们的气象署呢，都是会出一些相关的警告。那因为这个是地球磁场的这个扰动的关系哦，所以说呢可能会导致线路的电流异常增高，跟高频无线电通讯没有办法使用，还有像是我们一般民众使用的卫星定位，就是 GPS 的误差呢可能会增加等等。好，那比较跟生活相关的应该是电力系统哦。那电力系统部分呢，大规模的电压控制系统还有保护系统呢可能会发生问题，尤其像是部分的电力输送网可能会完全的中断啊，还有短暂的停电，变压器呢也有机会损坏等等。好，那根据 CNN 的报道哦，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就有评估，诶，这一次的太阳辐射风暴等级呢是到 S4， 然后他说最强等级好像是 S5 哦，所以说这个算是剧烈的。而且呢他们还发布贴文中指出，这一次是20多年来最强的一次太阳辐射风暴，那上一次观测到 S4 等级的风暴呢是在2003年的10月份，那当时呢还造成了瑞典的停电啊，以及在南非呢有地方的电力变压器受损等等。好，那所以说呢好像是这一次算是蛮剧烈的，所以就有特别提醒大家，诶，如果说有使用到这些相关的电力系统啊或是什么高频无线电通讯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机器的状况等等。好，那这个是这两天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磁暴的现象哦，然后有可能呢会持续到36个小时左右。那他昨天磁暴开始呢好像是凌晨就开始了，所以说现在啦应该是快要结束或者是已经结束了。那这个磁暴呢当然是除了对于刚才讲到的有一些机器啊电力系统会造成影响之外，那根据一些研究，这个磁暴呢其实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类。那人类本身会影响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就有人说啊，其实我在磁暴期间也就会感受到那一种好像身体很不舒服啊，心情不好啊，然后有些人会头痛嘛。而且呢其实有一些研究团队有去做实验，就相继的有去证实说强烈的地磁扰动可能会干扰到人类的自律神经、心血管系统还有睡眠节律。而且呢如果说这个严重的话啦，就有一些文献是确认说可能在强烈的地磁风暴期间呢，心肌梗塞啊还有急性的冠心症以及中风的发生风险平均呢提高了 25% 到 60%。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干扰到人体呢？根据医师的解释哦，其实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于磁场的扰动会干扰到我们的交感神经，导致血压上升，心跳不规则。那尤其呢对于有高血压还有心律不整或者是动脉硬化的朋友们更是一种隐形的威胁哦。所以说呢有部分的族群啊可能会在磁暴期间呢会反应比较明显，会觉得比较敏感。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啊，还有胸闷心悸，以及像是有些人睡眠会变得品质比较差嘛，可能会失眠啊多梦还有睡眠中断等等。 而在情绪上呢，也有些人会觉得思绪混乱，或者是情绪的波动变得比较大哦。那这些症状呢，其实在一些电生理学或者是心理跟生理的研究当中都是有被记录下来。所以说呢，不只是大家觉得自己体质比较敏感哦，它是一个有可能会被测量跟追踪的生理现象。好，那所以说呢，虽然这一次的磁暴啊应该已经快要结束，或者是已经结束了，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之后呢看到了有这一些相关的气象警报的话，那最好啦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那当然啦，现在这个天气呢其实本来就对心血管的负担很大，所以说无论有没有磁暴，只要你是身体不舒服的状况，还是要赶快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咯。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活，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激活，传说的语言，愿就是恋其实并不远，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活，奇幻的语言，赶快去到不思议，
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作品《欧若拉》。那因为磁暴的时候嘛，就可以在比较低纬度的地方，就大概中低纬度，可能什么日本的北海道之类的，就有可能可以看到极光嘛。那刚好这首歌曲呢，也在讲极光的故事哦。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强烈的磁暴可能会造成人体的身体不舒服啊，还有心情上比较觉得比较低落。那其实呢，这个其实也跟每个人的敏感程度有一点相关哦。就也许我平常没有比较那么敏感的话，那你可能在磁暴来袭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心情好像特别不好嘛。 但是呢，有一些人啊，他可能就算是没有磁暴的时候好了，他对周围事物啊，就的确啊，感知上是比较敏锐的。他也许像是他可以比较察觉到，周围有哪些微小的变化，或者是呢，他可以很轻易的闻到一些其他人闻不到的味道等等。那这些特质呢，并不是说哦，我可能有什么超能力，或者是我哪有问题哦。这个呢，有可能是因为哦，你其实是一位所谓的高敏人。那这个高敏感人士啊，他是最近几年，应该很多人有在什么网络社群上啊，或者是在新闻上会看到的名词。那这个高敏人呢，如果说是英文的话，简称叫做 HSP。 那这个词呢，是由美国的精神分析学者伊莱恩·亚伦他在1996年的时候提出。那高敏感人呢，就是要描述说，就有些人啊，会对于外界的刺激，包括了光线、声音，还有情感氛围等等，具有非常高度锐的感知。那高敏人呢，并非心理疾病哦，而是一种正常而且先天的神经器质。那亚伦博士呢，在1990年代的研究当中，也有再次的强调，高敏人 HSP 其实是一种深度处理资讯的能力，并不是特质上的缺陷。那其实这个高敏人呢，也算是这几年啦蛮多人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哦，因为他毕竟是天生身上天生的一种敏感的特质嘛，所以说也有可能会出现小孩子身上。那所以呢，如果说我是高敏人的话，我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什么样的特质才算是高敏人呢？首先啊，高敏感人呢有三个比较核心的特质。第一个呢，就是超感官敏感，像是你可以察觉比较细微的外在变化啊，包括了灯光的明暗、声音的大小或者是温度转换等等。那第二种核心特质呢，叫做超情感敏感，就是你对于其他人的情绪呢，是非常能够共情对方的，就是你光看到他微小的表情啊，或者是语气变化，你就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哦，这个人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或者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人他是不是情绪有一点怪怪的。那第三个特质呢，就是深度的讯息处理，意思就是说我在接收资讯的时候呢，会进行比较深层的思考还有反刍，而且常常会对于细节进行过度分析。那听到这个解释呢，可能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容易想太多哦。那其实研究指出啊，全球大约有 15% 到 30% 的人口是属于高敏感族群，而且这个特质呢，毕竟它是一种人格特质，就是不是什么心理疾病哦，所以说呢，它没有办法用诊断的方式来去做明确的界定，那只能透过你平常的个性啊、特征等等来进行一个比较粗略的判断。那除了这个是天生的一些人格特质之外哦，就是高敏感人啊，大概有 50% 呢，也是会受到环境还有个人的经历所塑造出来。好，那总之呢，高敏人这个特质啊，听起来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然后很会有同理心，就是容易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等等。所以说呢，高敏人啊，在生活当中当然是会遇到一些优势，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挑战。而高敏人的好处呢，第一个，我的细节观察力非常的强，所以说运用在工作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哦，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细心，那可能其他人都会忽略的东西，就只有他会发现。那另外呢，还有像是他丰富的同理心，他同理心很强嘛，所以说他很会关心别人啊，很会同理他人的情绪，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人呢，也许在人际关系当中会蛮受欢迎的。那最后呢，还有人说高敏人啊，对于美感啊还有氛围会有非常敏锐的感受，所以说很多高敏感人呢，他们的想象力啊创造力都是非常的丰富。 只是呢，我们刚才有讲到嘛，高敏感人呢，因为他就是会进行深度的思考跟反刍嘛，所以说换句话来讲，就是很容易想太多、哦。那尤其呢，高敏人啊是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影响，所以也许呢，我今天可能待在一个很吵的环境，那高敏人呢可能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差，甚至是影响到他们整体的情绪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起居。那或者是呢，因为高敏人啊是容易想太多，所以说他们可能很容易感到疲惫啊、焦虑，而且有些人呢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那我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心理能量。而最后呢，我们说高敏人很有同理心嘛，虽然说有同理心很善良，这个特质啦是一个很好的优点没有错，但是呢有时候呢你太过的有同理心就很容易你常常都在为了别人考虑，但是没有考虑到自己哦。所以说呢，其实蛮多高敏的朋友啊是常常处在一个比较紧张啊、焦虑或者是比较自卑嘛，跟心情比较郁的状态哦。所以说呢，如果长期忽略了自身的需求啊，可能会衍生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啊、心理上的困扰等等。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啊，你发现说我有可能是所谓的高敏人，就是你的感知上啊，然后你对于情绪的感受上会比较敏感的人呢，那一定要记得哦，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有几个需要去做调整的部分。那其实专家建议哦，如果说你是高敏感人的族群，其实在生活里面啊，像是你的环境刺激啊，你平常的情绪管理呢，真的是都要经过练习。那像是第一个，你可以调整环境的刺激哦，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舒适空间，那视自己的需要，减少噪音还有强光，而且每天呢也要保留一些独处啊充电的时间。另外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可以培养一个所谓叫做正念练习，透过冥想还有情绪调节的技巧来保持头脑清晰，那减少过度的思虑啊、过度的思考所带来的情绪疲惫。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种所谓叫做高敏感人这样子的特质哦，那就是希望大家啦，无论你是不是高敏感人呢，也都可以找到适合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方法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自定，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这一段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几天又开始转冷了嘛，那所以说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呢，真的是会想方设法，想要让身体保持温暖，就是稍微提升一点温度，比较不会太冷哦。只是呢，因为冬天的时候啊，很多人身上就会必备一些取暖的工具，比如说最普遍的就是抛弃式的暖暖包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可以自动发电的，自动发热的，比较偏向电子的暖暖包等等，或者是那种你可以随时携带的壶，就是小小的暖炉哦。但不管你是用哪一种取暖的工具哦，其实都要小心一种叫做低温烫伤这样子的危险性。那所谓的低温烫伤呢，就是指哦，你可能长时间从数十分钟到好几个小时，你的皮肤表面呢接触了40度到60度温热物品。那这个温度呢，我们可能摸起来觉得还好，就是温温的，没有很烫嘛。但是呢，你连续接触了这么久哦，就还是有可能会有烫伤的风险。而且常见的症状呢，包括了像是网状的红斑、不明的水肿、起水泡等等。而且呢，低温烫伤它一个比较大的危险性是哦，就是我们如果是一般的烫伤啦，就可能你不小心浇到热水啊，或者是碰到比较烫的表面，那我们通常都是如果到烫伤程度的话，就会有一点痛感嘛。可是呢，低温烫伤啊，通常都是不会有剧烈的疼痛感。但如果说没有剧烈的痛感呢，你就是很难注意到说，诶，其实我已经开始烫伤了。那严重的话呢，皮肤可能会产生溃疡的风险，所以呢，冬天还是要特别小心啦，因为通常都会使用一些保暖的工具嘛。那尤其呢，像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长辈呢，我可能脚啊，或者是我的腰部比较怕冷，所以说呢，在家睡觉哦，就会使用电热毯，还有电暖气等等。那电热毯呢，其实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很多人是会放在可能像是你的腿部啊、腰部，然后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一直垫着嘛。只是呢，如果说你是使用电热毯的人啊，可能要稍微注意，就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挑选那一种是能够计时，就是够定时，可能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会自动关掉的电热毯，或者是它会自动降温的这一类的产品。不然呢，其实你的皮肤表面啊，长期接触40度到60度的这个温度呢，也还是会有低温烫伤的风险哦。那另外像是皮肤科医师表示，每次到了冬天呢，其实临床上啊，很常碰到低温烫伤的患者。而且问诊之后常常发现哦，有些人呢是因为睡觉的时候裹着暖暖包，或者是睡在电热毯上，然后就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呢而引起烫伤。那除了像是暖暖包跟电热毯之外，有些人呢也是会使用像是热水袋嘛，或者是你直接在床旁边开了一个电暖气。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下肢的部分啊，因为有些人是容易下肢冰冷嘛，所以呢，其实皮肤科医师也表示哦，这个最容易发生低温烫伤的部位，其实就是你的下肢，包括了大腿、小腿、脚部。那除了下肢之外呢，有些人可能是下背比较痛啊，所以说就会长时间频繁的热敷。那其实下背痛呢，如果说长时间热敷的话，也容易导致网状的这个灼热性红斑产生。好，那所以说呢，就提醒大家啦，现在使用这一些保暖用具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哦。就第一个，不要接触太长的时间；第二个呢，你在使用上，绝对不可以直接接触皮肤哦。那无论是使用暖暖包，或者是用热水袋啊，还有像是这个刚才讲了怀炉，然后电热毯等等，就最好啦，你还是在这一些工具上面，铺个一层就是薄薄的毯子啊，或者是 布之类的。那总之呢，就是不要接触到皮肤的表面哦，这样子才可以减少低温烫伤的风险。那另外呢，我们如果说长时间接触这一些温热的物品，然后开始引发烫伤的时候呢，那通常啊，我们的皮肤就会开始泛红发热。那其实你看到皮肤开始泛红的时候呢，当下啦，应该就要把这个温热的东西移除哦，因为这个是皮肤表皮层烫伤的表现。那如果说你仍然没有移除发热源，还是让皮肤持续的接触，那伤害呢就会延伸到真皮层，然后就会产生烫后的水泡。那尤其像是年长的朋友们哦，可能特别的注意，因为年长者呢感觉开始变得比较迟钝，可是皮肤比较薄嘛，那所以说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发生烫伤的情形，而且我会对于疼痛比较迟缓嘛。那除了年长者呢，还有像是如果你有一些这个末梢神经传导迟缓的疾病哦，譬如说像是糖尿病患者，你的神经传导功能比较差，然后血液循环也比较不好，所以说容易对于热啊还有对于痛的感觉会反应迟缓。那如果说过度的使用保暖产品呢，可能会增加低温烫伤的几率。好，所以说呢，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像是刚才举例的几个比较特别的族群，你在使用上呢一定要记得哦，不可以使用太长的时间之外，那还有刚才提醒大家的，你在使用这个发热的东西就不要直接接触皮肤哦，最好呢就是可能贴在衣服上面啊，或者是包个毛巾包个毯子，那这样子呢隔绝热源还有皮肤的直接接触，就会比较减低烫伤的风险。那如果说你是很想要长时间使用，就是真的很冷的话呢，那其实就是每30分钟啦就换一个位置哦，这样子来讲是会比较保险的。那另外呢，再讲一个保暖的产品好了。现在呢有一种保暖的工具叫做蒸汽眼罩，就很简单嘛，帮你的眼睛热敷哦。那有一些是分成抛弃式，然后有一些是充电式的，但是无论你使用哪一种呢，一样要特别注意哦。就通常啦，也不是说通常啦，如果说你是想要睡觉的时候使用，那希望大家呢，你是要在睡前可能就戴着蒸汽眼罩，那戴完等它不冷的时候呢不要拿下来。而如果说呢你是使用那一种充电式的，最好啦还是挑选定时的产品，那你就是敷在眼睛上，最多最多呢可能10到20分钟之内就要把这个发热的眼罩拿下来。因为我们的眼皮啦其实算是比较薄的，那如果说长时间热敷的话呢，除了是可能会烫伤之外，那对于我们的眼睛可能也会造成伤害。所以说啦，无论你使用哪种保暖的产品，就是不要过度，时间不要太长，然后不要直接接触你的皮肤表面，这样子一来呢，你在冬天取暖的同时才可以避免低温烫伤的风险咯。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得到，你比自己更重要。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作品《暖暖》。好，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说，你在使用暖暖包，或者是在使用电热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发热物品、保暖物品的时候，就千万要记得哦，那不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表面，好，还是贴在衣服外面啊，或者是呢，包一个毛巾，包一个薄毯，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低温烫伤的风险。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不要在同一个部位之间的去做使用哦，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说，哎呀，我真的是用了过久，然后导致皮肤受伤。那其实除了这个在使用上的安全要注意之外哦，那这个暖暖包，抛弃式的暖暖包啊，应该是最方便的一个取暖工具，因为就很简单嘛，你带个一包在身边，那无论是出门啊，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好了，都还蛮方便。可是呢，暖暖包啊，因为我们常常在使用，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应该要放在哪里才可以我的全身都暖起来哦。那其实呢，人体的这个各个部位啊，都是会血液循环的嘛，所以说在使用上啊，因为我不一定要全身上下就是贴很多个暖暖包，就其实不用这个样子哦，只要贴在一些重点的部位啊，也就可以让全身都温暖起来。好，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节目，它在里面介绍的，那日本的 NHK 节目叫做老师没教的事，里面就有介绍说啊，我的身体有几个部位只要贴上暖暖包就会变得非常温暖。那首先第一个部位呢，就是贴在手肘的上方。那他说贴在手肘的外侧，贴上暖暖包呢，就可以促进手部的血液循环，然后从手掌一路温暖到你的指尖。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位置呢，就是你把手举起来，然后你只要把暖暖包贴在你的手肘外侧，就是你的这个手弯曲的位置下面，关节下面的这个位置哦。那贴这个位置呢，就可以促进手部的血液循环。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你用贴的话呢，一定要贴在衣服上，不可以贴在皮肤上哦。好的，那再来第二个位置，有些人是下肢比较冷嘛，那如果说啊，我想要改善我的脚底冰冷，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该要贴在哪里呢？那脚底冰冷其实也蛮不舒服的，而且有些人是躺在棉被里面，你的脚底还是很冷。那在有一本书叫做《祛寒治百病》，这本书当中就说到，其实呢，你可以把暖暖包贴在暑期部的位置。那我看到的图片是贴在大腿的内侧哦。那为什么会贴在这里呢？其实啊，因为暑期部呢有一个动脉哦，它是流向脚尖的血液，所以说呢，你就把暖暖包贴在暑期部，然后呈现 V 字的摆放，这样子呢就可以让通过暑期部动脉流向脚尖的血液变得温暖。那这样子呢，你的脚掌还有你的脚趾呢就会变得比较温暖，不会有脚底冰冷的问题哦。而最后呢，如果说啊，我想要全身就快速的回暖，就是我不想要只有一个部位温暖，我想要全身都温暖的话，到底哪一个部位才是最有效果的？好，那这一段呢，一样也是日本的节目哦。这个日本节目当中就做了一个实验，他曾经呢让工作人员待在10度 C 的室内，然后把暖暖包贴在你的颈部、背部、腹部、腰部，还有脚踝跟脚底。那他们实验最后发现哦，如果我把暖暖包贴在脚底的话，其实全身的血液呢能够最快速的被加热，再透过血液循环送到全身。所以说呢，他们就说啊，其实这个结论来讲，其实贴在脚底呢，是放对地方就可以暖全身哦。就因为脚底的血液循环是会通到你全身的嘛，所以说这样子做呢，是最有效率的。好，那所以说呢，以上是你可以贴暖暖包，就是贴在几个固定的部位，那就可以让你的整只手啊，或者是整只脚，甚至是全身呢，都感到非常的温暖。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啦，这个暖暖包呢，千万不可以直接接触皮肤哦。就如果说你是使用贴式的暖暖包的话，是要贴在衣服上，而且最好呢，还是隔着，就是隔着你的可能内衣啊、打底的衣服，就不要让它 直接接触在皮肤上啦，因为这样子做呢还是蛮危险的，有可能会烫伤，所以说大家食用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当然食用的时间也不可以连续的用太久哦，就以免说会不小心烫伤啦。好的，那以上就是关于食用暖暖包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哦，就提供给大家生活当中的参考咯。现在时间来到的8:5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主持人蓝妍。好的，那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资讯哦，就是再次的强调，如果说你的手脚冰冷真的是蛮困扰的，那还是建议大家啦，可以从你的身体调养开始哦，就从内到外慢慢的去做调养，才可以改善你比较基础的这样子健康啊，你身体本身的这一些问题哦，那当然专业的医生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眼泪一点一滴冲走了你微笑的表情。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办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2010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跟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